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周四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嗯，
那么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欢乐的微声音。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会给您提一下哈，在本周日可以乘坐悉尼西北线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呢，一定要不要错过免费试坐体验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您可以在特朗网和 Chatswood 的地铁站之间的免费穿梭，那么体验一下澳大利亚第一个无人驾驶的铁路系统。
嗯，这个所有的站点是在星期天上午的十一点后开放，那当天最后一班的地铁是晚上10:05从 Chatswood 发出的，晚上呢是9:35从 Tallawong 发出的。
那么13个车站的 OPPO 闸机呢将开放供免费乘坐，如果您是坐地铁呢则无需刷卡。
嗯，
不过呢，如果您还要乘坐其他线路呢，还是需要在进出站时刷卡的，就是换乘的时候。
嗯，在这儿就还是说那话，虽然有点啰嗦，但是提醒大家的就是，可能到时候人会比较多，要注意安全，提前做好准备哈。还另外给大家说的是，非常受欢迎的澳大利亚的家庭喜剧《罗家趣事》，那么现在已经全部都配上了中文字幕了。
那么 Family Law， 那么这部电视剧呢喜剧呢是非常受欢迎。
嗯，
SBS 普通话 Facebook 脸书呢从明天开始呢每天推送一集，您可以免费在网上收看。那么也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中文普通话，或者在网上搜索 SBS 中文集锦，来收看有中文字幕的澳洲电视节目。
嗯，那接下来还是这个我们SBS 的新闻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个 COS 前两天这个超市说了要低价出售长得不是那么漂亮的水果和蔬菜，减少食物浪费。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COS 超市呢推出的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呢是叫我很完美，就是 I'm perfect。 用折价也就是打折出售一些外形不太好的一些果蔬产品。
嗯，
其实在另一超市巨头 Wolf 在2014年的时候呢已经实施了类似的计划，是叫做Odd Bunch， 叫奇形怪状果蔬组。
嗯，其实大家看到还有其他一些比较稍微没有规模这么大的超市呢，它也有这种就稍微便宜一些，我看经常看到南瓜呀、番薯啊、土豆啊，就稍微长得就外表丑陋但内心很温暖的那种，就其实也没有多丑陋。
其实
外表朴实，
经常比方说听到一句话叫歪瓜裂枣，其实是更甜的。
哎，昨天盛楠还在强调歪瓜裂枣它反而往往就是更甜一些，但就像我们可能关注就是如果有虫眼的话说明它还没有打过药哈。
就是说它有这方面的缺点，它另一方面一定有它的长处哈。
对对对，其实只要心里美价钱美，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是绝对很欢迎这样的行为的。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要分享的还是 SBS 的消息，因为前两天我们把目光转到台湾了。
嗯，
在台湾有很多的男性开始穿短裙，他们的目的呢是希望提高大家对于性别刻板印象和婚姻平等的这个认识。
那么台湾立法院呢在计划在周五呢讨论是否给予台湾同性伴侣结婚的权利哈。
嗯，
亚洲呢目前没有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和地区。
嗯，
如果5月20日通过同婚法案的话呢，台湾经常为是亚洲第一。
嗯，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密切关注这方面的消息。我们看在社交媒体上都流传出来的这些中学生和成年男性穿短裙支持同婚的照片，在 Facebook 上还有一个 group 还鼓励大家穿上迷你裙。
那么台湾宪法法院呢在2017年5月呢宣布同性伴侣有权合法结婚，并将立法呢期限呢是定为2年。
嗯，
但在去年举行的公投中呢超过2/3的选民呢表示反对婚姻平等，希望呢保留婚姻的传统意义那定义，也就是说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婚姻。
嗯，从2017年12月9日开始我们澳大利亚同性婚姻合法化了，那么澳大利�亚在立法前的邮寄投票就发现有61.6%的受访者是支持同性婚姻的。之后这个相关法案在议会也是获得了通过。其实对于在台湾之前的2017年同性伴侣有权合法结婚的这个当时的立法通过的时候我们还做了相关的采访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上去搜索。嗯，接下来我们来跟大 家分享的是来自于英国电讯报的一条很惊悚的消息，
听了之后可能会脊背发凉。
嗯，
那么为了给同事们留下深刻印象呢，法国一麻醉科医生呢涉嫌向50多名病人下毒，等到在最后一刻呢再挺身而出拯救他们，以展示自己医术的高明。
这是怎样的操作，就特别不能理解。然后这个医生呢已经行医有17年了，是一个老医生了哈。他故意制造起了多少呢，42起严重医疗事故，其中呢也有失手的时候造成了20人死亡，这个数字蛮高的。
这是怎么一个想法，怎么一个心理哈、
哎、就是呀。
而这些过分巧合的行医经历呢，不仅没被任何人怀疑，竟然真的骗过了同事们和受害者们，赢得了他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感激。
他还扮演不仅害人，他还扮演救世主的这种形象哈。我们都说这个医护人员是白衣天使，这个医生呢是曾就职于法国东部的贝桑松市，他在2家私人诊所做这个麻醉医生。其实麻醉医生很重要，以前我们就说学医在医院里的时候都知道麻醉科医生做麻醉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很关键的。那么这个人他可以说是简直说是可以说隐藏在天使当中的魔鬼了。
嗯，那么他叫佩希尔。
嗯，
17年行医期间呢，与42起严重恶性事件有关联。2017年5月呢，佩希尔首次被起诉，他被指控呢，在2008至2017年间呢，向7名年龄在35岁到53岁之间的患者呢下毒，其中5人成功获救，但另外2人呢则不治身亡。所有的受害者都出现了不正常的心脏骤停之前呢，身体状况都很健康。调查人员发现呢，这些受害者的血液中呢，钾的含量呢，竟然都是致命剂量的5倍。
嗯，那怎么被发现呢？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在这个佩希尔工作的诊所里面，就有调查人就发现了已经去世的有4名病人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哎，他们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然后就把尸体又取出来进行了尸检，然后发现啊，都是因为这个钾含量非常的高。
那么法新社援引司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呢，在此后的2年间，警方继续扩大调查，继而发现了至少有50人被类似的手法下毒，其中20人身亡。
如果不被发现，还有更多的人受害呢，对吧？这简直是草菅人命，而且太荒唐了。所以法国检方就说呢，他就是要调查他的犯罪的动因。我们知道看，可能大家有时候看这个CSI 曾经看这个美剧比较多的，或者看这个侦破案件比较多的电视剧都知道，其实有时候还会对犯罪心理学也是一门很专业的学科。当时就调查了他的这个犯罪动机，后来是发现他为了给同事留下深刻的印象，炫耀自己的医术高明，所以他在这个麻醉带当中呢，加入了导致这个患者可以心脏骤停的药物，一直要怎么样，他还沉得住气，他等到最后一分钟看这个人快不行了的时候，他这个时候突然冲进手术室急救病患，塑造自己一个高大全的这个白衣天使的形象。
这已经完全的心理变态了。
嗯，
那么佩希尔呢也被拘留，目前的案件仍在检方的调查之中。但从2017年首次被指控以来呢，这个有着3个孩子的父亲呢一直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否认所有的指控。他说呢，被指控犯下了没有犯下的可憎罪行。
嗯，因为最主要他之前啊没有被怀疑过，而且他的同事和这个被他拯救过来的人非常的感激他，还认为他是非常杰出的麻醉医生。那么现在这个检方就说他针对他这种炫耀让病人起死回生故意下毒这种做法，就像纵火消防员哈，我先点一把火我再来灭火这种指控。然后他的律师呢就指控警方在初审的时候说篡改了他的证词，质疑法医的报告，说这个尸体当中钾的含量本身这个就会升高，所以呢是完全不存在可以下毒的这么回事。
那么在等待审判期间呢，佩希尔完全暂停行医资格，一份允许他担任医护顾问但禁止进入手术室的请愿书呢也被法官驳回。他的律师呢又开始大声喊冤了，说禁止行医呢使其整整15个月没有收入，濒临破产。律师认为呢，所谓的下毒指控呢，根本经不住审判，佩希尔呢，最后很有可能会被判无罪。
嗯，这个如果被定下来，他可能会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大的连环杀手之一哈。想到网上之前有个段子，开始听的还是笑笑，就说有人让自己的熟人或朋友扮演流氓，先去骚扰自己心仪的女同学，然后自己跑出来打跑流氓，然后和心怀感激的妹子就谈上恋爱。这个就是。想想看，如果把它神操作用在其他一些不该有的这个非法的这种途径上面，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一个套路哈，但是一 这个故事你听起来的话，如果是一个病患的话，你是不是会脊背发凉？
对、啊、
不是病患都脊背发凉。
对，同样是找人来，就是说你自己就是人生是人家说什么，人生一部戏全部靠演技，对吧？就是这个舞台大了，就是他表演的有点过头。你想想看，之前不是有人开玩笑说，走的路上这两夫妻散步，都突然跳出三个蒙面的人，说叫他们把这个要把他们绑了，然后这个丈夫就给妻子说：“你先跑，我跟他们搏斗。”
对，
丈夫
是武艺高手。
对，然后这个妻子就心怀感激的跑了，然后三个人把头一摘：“兄弟，为了让你出来三缺一，我们也是只能帮到这儿了哈。”就如果这样的话，你去听听笑笑。但是如果这个就像刚才讲的了，在最后关头再跳出来拯救病人，这简直是草菅人命。
嗯，
来看看这个。接下来也是一条让人很
武艺高强的，
对对对，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的这个给大家特别重点介绍的一条报道，来自于拳击时空。其实很多这个一些这个在线的网站也在转，但是呢，报道的媒体不是非常的多。
五月十九日凌晨呢，在新疆举行一场搏击赛事上呢，备受中国搏击爱好者关注的格斗巨星啊，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格斗巨星，就是徐晓东，
嗯，
和点穴大师的较量呢，终于是落下帷幕。点穴大师哈，
嗯，对，大师
其实点的好的挺厉害的。我看武侠小说多呀，那时候那、
六脉神剑是吧？段誉就是点穴高手，还有葵花点穴
是不是果真如此呢？结果呢，格斗巨星只用了46秒就三次击倒所谓的大师吕刚。吕刚在比赛中几乎没有像样的进攻，鼻梁骨被当场打断。赛后第一时间呢，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嗯，就像大家说的，可能看到这个，这报道其实也很多，但是全部只用了这个格斗巨星，而没有出现任何他的名字。为什么他的名字不能出现在这个媒体上呢？只能用格斗大师呢？因为这个人就是在中国此前非常有名的武术打假名人徐晓东。那和以前挑战不一样，他在这次比赛当中，他是不可以用真名来示人的，给他的规定。所以很多网友吧叫徐冬瓜，然后他也被迫在比赛中把脸给涂花了。
哦，看来是受到了一点的压力哈。赛后徐晓东拍了一个视频，视频中的他呢数度哽咽，说自己为了打这个比赛呢经历了很多，所有都被封，一切都被封，他不能提自己的名字，被迫化妆，否则就打不了比赛，上不了网。
嗯，其实在比赛之前，我们知道之前挑战徐晓东的人蛮多，他也挑战过别人。在这个之前的这个点穴大师吕刚已经多次叫嚣过徐晓东哈，说徐晓东和雷雷，我们知道和之前这个太极大师也是哈，雷雷还有包括田野的比赛都是假的，他要让自己的点穴神功让对方尝到厉害，是不是葵花点穴手？
赛前一天的吕刚表示呢，不会吃赛事方安排的饭菜，怕饭菜来给他下药，大有摆出霍元甲的味道啊！这更让徐晓东感到是跃跃欲试。
嗯，所以在开赛之前，你看那个徐晓东很愤怒，在这个台上走来走去，已经攒了一肚子的火了。所以比赛一开始以后，这个徐晓东压根就没有任何试探的这个动作，直接就是排山倒海的组合拳向这个吕刚发起进攻，简直有人形容说，简直有拳王泰森的风范。
那么开场仅几秒呢，徐晓东就依靠组合拳呢将吕刚打倒。而吕刚起身后呢，尽管做了向后逃窜的防备，但无奈呢被对方的进攻呢是密集并且准心很强，几乎是全拳命中。那么两三拳呢就把吕刚打出了擂台。待裁判恢复比赛后呢，吕刚是招架之力都没有了。
嗯，然后徐晓东呢继续用拳头瞄准了这个吕刚的嘴和鼻梁，最后裁判这个一看吕刚伤势太重，就挥手终止这个比赛。那么这个时候距离比赛开赛呢刚刚过去了46秒。
据了解呢，吕刚呢由于鼻梁骨呢被打骨折，赛后呢第一时间呢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伤势呢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嗯，
那么吕刚的落败呢再次将传统武术呢打入了冷宫，武术的实战性呢已经彻底不被社会所认可。赛后呢，徐晓东通过微信朋友圈呢简短的写道，说到做到，别问什么，我答应大家做的都做了。
嗯，而且有些网友就留言说，就挺他说，你每一次打假我都没有落下，今天看你的比赛我差点感动的哭了，特别看你把这个吕刚打趴下来以后来回踱步，看得出你想发泄，太不容易了，永远支持你。
还有说呢，大师一拳都没出，全程摸瞎。嗯，还有呢，就是说，我就想看看这些骗子们名儿怎么解释。
嗯，有些网友呢，也不是所有的网友都是支持徐晓东的哈。比如说，就有一个网友留言是这么说的，他说：“你欺负一个搞按摩的算什么本事？”
那么，真是这样子吗？我们其实也不是很 起码我不是很了解吕刚这个背景哈，
嗯，
到底他是不是一个点穴大师哈，很难说，
嗯，可能没跟白展堂学过哈，
嗯，
那紧跟着有一个网友还后面说吕大师的手劲儿估计没自己看过的一位足底按摩师来的这个劲儿足，嗯，知道其实可能有时候就想想看，在那个看《天龙八部》的时候看段誉，他其实是蛮厉害的，如果他的六脉神剑使得出来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像六脉神剑，就是有时候他使得出来，有时候使不出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卡壳了，有时候。子弹发不出去，
就是说你得快啊，他那个快对不对
啊？凌波微步嘛，你
说别人的穴，首先你得点的准，还得点的够快才可以啊。
啊，我跟你说，现在学会跑步，学会逃跑，想到
那
个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可能没有派白展堂上去会不会不一样一些哈？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嗯，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微声音。
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苏州日报的一则报道。
嗯，
一名刚满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呢，为了换零花钱呢，把父母为他购买的房屋呢是低价出售，一周内呢将50000元定金花了个精光。之后呢，他意识到事态严重了，就把这个事呢告诉了家长，并拒绝履行合同。结果呢被买方告到了法院。这名学生呢随后呢提出了反诉，以明显的失公平为由呢要求撤销合同。
嗯，
那么日前呢这个法院呢对这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呢是依法做出了判决，判决呢就是合同有效。
嗯，这个小郑呢是1998年出生，他在苏州一个大学里面做在校生，因为他爸爸妈妈对他呢很爱，要求也比较严，所以在4年前将近，他爸妈拿出300万给他买了一套将近200个平方的精装房，这个房子上面只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
小郑呢觉得平时父母给的零花钱太少了，于是呢就想想把这个房子卖了，然后赚点零花钱花吧。
赚点零花钱。
2016年5月份呢，小郑进他就是为了零花，真的是零花的。朋友介绍呢，找到了买家沈某。看房时呢，小郑撒谎呢，自己母亲患病，急需卖房筹钱，并向沈某谎称呢自己年龄为26岁。在商议房屋价格时呢，小郑主动开价350万元，并称还可以再便宜点。
嗯。然后到了2016年的时候，这个沈某就携家人约了小郑看房了，最后决定这个房子是320万的价格成交的，双方当场就把合同就签好了。沈某呢也支付了小郑的定金，大概是50000元。
庭审中呢，小郑告诉法官，当时之所以开价最后讨价还价320万元，是因为呢他觉得这个价格呢已经比一年前父母帮他买房时多了20万，五万定金到手之后，一周内呢。小郑呢就把这笔钱，我们之前提到就挥霍一空。这个时候呢，他觉得呢要把这个东西告诉父母了。那么父子俩商量后认为呢，房屋售价呢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不愿继续履行合同。于是呢，沈某将小郑起诉到法院。小郑随后提起反诉，认为这个价格过低。最后法院是判定哈、啊、这个合同是有效的。
嗯，他是请求这个法院撤销合同，良心卖价哈，300万，父母觉得买了320万卖给对方，他也觉得已经是可以了。那小郑的父亲后来就说呢，他说他的儿子很单纯，而且刚刚成年，之前还是个孩子，他是受到了沈某的朋友的游说，在没有告诉父母情况下，不知道实价的情况下哈，没有做市场调研就签了，因为这套房子现在市价多少？550万，这短短的几年，这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房价上升的一个趋势。
嗯，小郑自己也承认，当父亲告诉他这套房子的价值可能达550万元时，他顿时后悔莫及。
嗯，
多要点可以多赚点零花钱，
就最后反正也花，最后变成零花钱，就是零就没有花了，就回归零。这是家里有矿哈，那么叫宰卖野田不心疼。我们来看看在今日俄罗斯的一条报道。
那么今日俄罗斯报道呢，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近日呢通过其 Facebook 账号宣布呢，美国驻奥地利大使特雷弗特雷纳呢与奥地利麦当劳的总裁伊莎贝尔卡斯特签署协议备忘录。该备忘录规定呢，自本月15日起呢，奥地利全境的麦当劳餐厅呢均获准为有需要无法通过电话联系大使馆的美国公民呢提供领事协助。
嗯，就是麦当劳可以向美国公民，他们住当地的就可以向美国公民提供领事协助。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美国网友就嗨了啊，说这个主意太棒了，很酷，有的还说请问可不可以用我的签证给一杯这个香草摇摇乐。
这个 是体现美国民主的时刻到了。那么今日俄罗斯对此呢发出一系列灵魂般的拷问，比如说是为何会出现无法给使馆打电话的现象呢？餐厅内是否会有提供特殊服务的独立渠道，或者说求助者也需要和购买巨无霸汉堡的顾客一样排队呢？包括原本仅提供餐饮服务的餐厅员工是否需要进行新的培训，员工报酬是否会有变动呢？
嗯，干的这个签证官的活了是吧？开始，
另外呢，还包括为何只有奥地利的美国使馆签署了这样的协议？是否因为美国公民在该国发生紧急情况频率高于其他地区呢？
嗯，反正问题特别多。
那么，今日俄罗斯非常关心美国的在。使馆
在奥地利的使对，在奥地利的美国使馆
代理权哈，
代理权。然后奥地利的麦当劳公司的发言人就说呢，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成为一个迷你使馆，就是因为麦当劳这个品牌在美国有很高的声誉，而且他们在奥地利的门店特别多，所以呢，美国人可以在任何一家麦当劳的餐厅去，如比如说护照丢了，赶紧跑麦当劳去申报挂失。
以后在麦当劳工作，就是说你在哪儿工作，在
麦当劳
使馆代理。
就像
代理部门，
就像问蚊子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搞我是打针的。那这个文章结束以后，这个今日俄罗斯还给他联想到，就是把一部曾经很有名的这个电影叫《狂奔天涯》，就是美国公民在外国寻求领事保护的电影给搬出来，就以后就需要麦当劳去寻求帮助就可以了。
这部电影的片尾呢，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个电影的片尾哈，叫《狂奔天涯》的片尾，皮皮儿前的女主角呢，终于来到了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仰望着飘扬在大门上方的国旗呢，成为该部电影的经典一个场景哈。那么
今日俄罗斯
就说呢，只有这一次他到达最近的麦当劳，然后凝视这些标志性的，那么中文翻译的被翻译成金拱门哈，完全没有相同的情感冲击了。
这简直是使馆给麦当劳唱的一曲忠诚的赞歌。所以有这个中国的网友在建议说，是不是以后考虑这个，因为海底捞比较多，沙县小吃比较多，兰州拉面也是可以担此重任的。
看来政府在宣扬自己的民族品牌的
结合美食
中哈，还是可付出的努力还是很多的。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前面给大家介绍过一个很奇葩的法国的医生哈，在关键时刻先给人下毒，然后再去救人。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另外一个跟医疗有关的报道。
来自新京报的报道，近日呢，一则男子在河北省秦皇岛市阜宁区人民医院被开出妇科疾病化验申请单的视频呢，在网络热传。那么视频显示呢，视频录制者手拿该医院的检验申请单，患者性别为男，但其病史及特征一栏显示内容为近三个月月经经期延长至十余天，持续期至今未尽，上环六年。那么这是一个
很乌龙的这个病例哈。然后来工作人员解释就说呢，他们也道了歉了，这个错误是医生在开化验单这个申请单的时候工作太忙了，对这个操作系统不熟，没有仔细进行核对造成。不过现在这个电脑操作确实有时候
一个 copy 一个复制粘贴就把张冠李戴了，真的是这样。
然后有网友就说他发生，当然这个后来这个医生后来又被罚了款了，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但是有网友说自己大学军训的时候，他是亲眼见到一个男生晕了，扶到医务室躺下，然后那个校医当时就说的是没事儿，来例假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就会好一些。
果然就不晕厥了，其实开了一个大玩笑，我认为是
一下就豁，一下就醒过来
了，对吧？
这是一种心理治疗法。再来看看新京报的另外一条消息。
五月十六号，陕西西安灞桥区一饭店开业，为吸引人气呢，举办了免费赠菜活动，赠什么菜哈？活动吸引了数十位大妈参与，不少人甚至提前两个小时就来店门口排队，经过一番折腾，最后大妈们每人领到了一颗芹菜。
但是看这个视频还是场面还是一度有点失控的，但是不是这是一个店家的这个一个噱头，他还是打了个伏笔，有可能他的主业是饭店嘛，主打菜今天主推，店主不是有个推荐菜品是芹菜炒牛肉，就是你买了你有了芹菜了，你是不是还得去买牛肉？哎，
这是有意思啊。
哎，这是牛肉商在背后策划的一期。
你到这根芹菜该怎么吃呢？炒一盘菜不够。
你喜欢吃什么？我觉得芹菜炒牛肉丝儿特别好吃。 放点泡椒泡姜，放点泡椒泡姜特别好吃。哎，话也扯远了，我们来看看华尔街见闻最近的一条报道，把目光转向日本了。
那么日本呢，正在打造终身不退休社会，目前呢也有807万65岁以上的日本老年人呢，仍活跃于就业市场。
其实有时候坐在办公室，经常幻想着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早一点退休哈。但是看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心里就拔凉拔凉的。
然后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那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哈。然后日本在打造的这个终生不退休社会是怎么打造？它有一项举措，就是要把上调这个退休年龄，准备上调多少？70岁。
寿命得够长才可以哈。
活得够
长。日本首相官邸网站消息称哈，在5月15日召开的未来投资会议上呢，日本政府发布了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修正案的概要，为了助力老年人继续工作呢，提出了7项举措。除了要求企业将退休年龄延长至70岁外呢，还要求企业呢支持老年员工到其他公司再就业、创业等等。
哇，
创业哈，
然后
企业呢必须做点努力义务来采取行动，
我就
还是很有创意的这个议会，很有创意。
这不仅有创业，这是很有创意的一个，
很有创意的一个条例
啊，还要创业，所以真的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随时就要写成一个匾挂在门上，记住，因为你还有创业的压力。
多么激励年轻人啊！一定要为自己老的时候做好创业打算。
你想想，这个是这个
70岁创业不晚。
70岁创业不管有多少，其实也有这种成功的案例，比如说你看看肯德基的创始人也是高龄以后走向再次创业，
估计那时候是不是说你攒了够多钱了，你创业即使失败了也是很贡献社会的呀。
但是我觉得作为年轻人还是比较痛苦的一点，就是你不仅跟同龄人要竞争，你还要跟年长者进行竞争。那个这个
给什么优惠呢？
哎，这个法案一出，哎，年轻人创业不是有鼓励？当时就是超过70岁、超过80岁，这个奖励创业可能是不是补贴是不一样，政府补贴不一样。这个法案出来，我们来看看日本这个民众的这个反应是怎么样的。
在日本 2CH 网站上呢，有许多网友留言说：“这是让我们工作到死吗？”还有人干脆直截了当的说：“一听就是政府在为不支付养老金制造理由。”理由很多个。可以找很多个理由是吧？那么这个理由听起来好像是名正言顺，如果通过的话真的是会上调的。
真的是工作到死。那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目前日本老年人的就业率已经是很惊人了，很高的。那么根据日本的老年人就业率逐年增长，他们的总务省去年其实发布一个老年人就业的数据哈，这个数据就显示2017年的时候，日本70岁以上的人口增长了100万，现在日本70岁以上老年人口呢是2618万，占到了总人口的20.7%，这个比例相当高了，
超过了澳大利亚的总人口数。那么65岁以上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28.1%，为3557万。有807万65岁以上的高龄者呢仍在工作，创了历史记录，并且是连续十多年来是增长的态势。
这个当中男女之间也是有差别的，这个数据啊，比如说男的的就业率呢，男性的就业率，这个65岁以上的人口就业率是31.8%，每3个人将军就有一个人还在工作，
女性
还要创业
16.3%。可这个、看来这个我印象中好像是年龄高的应该是女性的身体健康好像是身体状态比男性好呢。
就是，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咱们俩吧，在一起，我觉得你可能想退休，没我想的多。我成天惦记着啥时候能够退休啊？
哦，享受生活的方式不一样。
不，问题是还得搬砖嘛。不是，就像我前两天，我觉得盛楠说了一句话哈，因为大家可能在想，哎，今天盛楠去哪儿了？因为他从周一到周三天天行动，今天他不能行动了，在家里休息。我从新西兰旅游回来了以后，他给我说一句话，他说的：“你再不回来，连方便面都吃不起了。”这真是一句警示的名言啊！
旅游嘛，就是把自己赚的钱在别的地方花掉。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信杰，
我是谢欣，
感谢您的陪伴。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